南无阿弥陀佛。
南无阿弥陀佛。
这个诸位菩萨啊，即时思维，我今天啊，前几天呢，看到一个短信啊，这个好现实啊，一个老太婆，她呢，这个在家里面坐着啊，她盯着她的老头子啊。看着啊，说啊，我看到你都讨厌，你怎么不死早一点，离我远一点，不要老是在这个地方，就是说让我烦啊。转个头一看儿子，哎，好欢喜，儿子啊，你这个吃饭了吗？这个要不要做饭给你吃啊？这个在外面累不累啊？非常客气。然后你看看身子啊，我的心肝，我的宝贝，马上就了。你看，这就是人的这个本性了、就是说看到他老公讨厌啊，然后看到儿子啊客气，也给他做饭吃，温长温短，看到身子脸上就是心花怒放，你知道，非常欢喜的，是他的心肝宝贝。就是说这里面啊，我看到以后我觉得，哎呀，淋漓尽致地展现出人的本性啊。也就是说，这里面我要想讲什么东西呢，就是说忍啊，在佛经里面讲啊，一切无心啊，就是说所有法是没有心的，无智亦无作，是吧？它是变化的。就是说不管是出世间法还是世间法，无非不是这样的，就是你打坐啊、修行啊、禅定啊，这一切法里面是没有心，没有心。如果你找到有个多虑的心，或者真与见、自性见，都是建立一个我，因为这个我它是没有心的。所以大家想一想，一切法无心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达到统一。就是我们念佛也好，做禅也好，念经也好，在你一切法无心、无惧、无作，世间法、出世间法啊，见于世。那我说，我们这个时候就感觉到觉性才能达到统一，那个统一的觉性其实叫做佛性。人认为背后有一个真如，叫真如见，你有一个自信，自信见，你讲自信见，他没有自信见，好，两个就争论。其实你讲有自信见的这个见，你讲的那个自信也是叫这个有心，因为有心就是你有一些人，他就有一个心，你一个心，他心两个对立，因为复性他没有对立的，他是一不是二。你必须要把你所有的自见、所有的相貌、所有的念头、所有的境界都转为无心的时候，你眨眼睛、瞪念头、念佛都是无心的时候，哎，我也是无心，你也是无心，才能达到我们完全统一的佛性显现，知道吗？因为佛性只有一个，我们怎么样的把我的佛性跟你佛性达到一，就是大家都不要讲，你不要讲你有个什么自信，因为你一开口讲话有个自信就是我的自信，他讲一个自信就又是个我的自信，你两个自信了，达不到统一。只有你这样，你知道一切法无心的时候，达到一种统一，知道吗？所以刚才讲的故事，另外啊还有一个，也就是说人在这个世间呢、人的身体呢是什么的，是它叫蛋白质，是吧？那么所有的欢喜和烦恼都是化学反应，是吧？也就是说，他见到那个老公啊生气，见到儿子就欢喜，见到孙子啊马上就狂喜。所以他这个变化是什么？这个就是化学反应，就是人跟人之间呢，它只是一个化学反应，见到欢喜了。你就欢喜，见到不欢喜你就不欢喜。你说欢喜的是我呢，还是不欢喜的是我呢？他肯定是没有一个定向的。 所以呢，它是一个化学反应，里面是没有心的。因为没有心，所以呢是个化学反应，知道吗？所以呢，欢喜的不是中国，不欢喜的也不是中国，知道吗？所以我今天看了一篇这么一句话，他说当下，当下他说分离落花，分离落花是穿瓣，就是说在空中呢，一个花掉下来，花就掉下来啊，就是说落在我的窗帘的面前，就变成一片美景。然后时而现实在烟雨之中，也就是说，在你花在你面前觉得很美，落到地下跟物理同为一体的时候，又是一种悲哀。就是说，静观自己每一面的生灭中。啊，哭云以宣寂，就是一会儿涌，一会儿哭，一会儿宣，一会儿寂，对吧？刚刚是宣扬了，现在又是寂灭的了。刚刚呢是花，好了又变成理了。你看看，人的念头何妨一不是呢？就是何妨一不是呢？就是说，我们发现所有的念头无非是什么？就是涌哭宣寂，啊，生灭的体，也就是它是没有心。没有体，它这是，所以我们观察人呢，这是一个化学反应。所以没有觉悟的人呢，是老是呢受着化学反应而烦恼，知道？就是我们一个统一的觉性佛性，它永远在，因为化学反应产生了喜爱别人好的坏的上，你用那个里面去寻找自信，怎么找得到呢？其实呢，能反应的那个东西才是你的自信。他说这些反应的烦恼啊、快乐啊，都是没有自信，是没有心的。你在那里面找是永远找不到的，知道吧？所以我们要在这里呢，往往被这些啊得啊、失啊、悲啊、欢呐 啊美的这些烦恼，这些烦恼都是一个化学反应。所以以后大家就知道了，见到开心的人，化学反应是什么样子的？那见到事物，哇，好开心呐、啊，这是化学反应。见到你不喜欢的人，哎，你马上就仇恨，哎，又是化学，这是化学反应而已，知道吧？所以见到我的欢喜不一定是真欢喜，这是化学反应。你眼睛见到我化学反应而已，很正常啊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我们把化学反应当成真实了。哎，我赞叹师父啊，我赞美师父啊，就是看到恶人呢，我羡慕恶人呢，其实呢都是欢喜跟悲伤这反应而已，哪有对的，哪有错的呢？是吧？所以我们老是被这些表面的这个化学反应啊，在搞自己，所以呢，不要呢被那个化学反应控制了自己的那个真心。你要了解当下，要悟到好的也好，坏的都是没有心的啊，他也是不会做的，他也不会做的啊，你做也做不住，做也做不住啊，这种话就是说，你说你怎么做呢？怎么做呢？你见到好的你就开心，见到不好的你就不开心。你要做，你怎么做呢？瞬间就可以改变啊！你做也不是昨天的做，你觉得你今天开心，明天开心，就昨天开心不是今天的开心，是吧？他做也做不下来，你做也做不住啊！他本来是无做无住啊，因为他无心嘛，没有心的等一下嘛，花子没有心打碎不就碎掉了？那、啊、后面，要了解后面，没有心才能够达到啊自信的统一。所以我们这个。你了解这个世间的假象啊？那昨天我们讲到啊，悲赞禅师说的二十一二已经讲到这个去重于谦恭为啊为有理，就是谦虚恭敬，是吧？前面讲待客以至诚为供养，这个地方是取重，就是对于这个啊跟。很多人在一起啊，取众，就是说我们大家都一起，很多人在一起叫众。你在大众里面应该，你看呢，就是学会要谦虚，不要表现自己。那这个都是我们的毛病啊。你看女人呢，哪个收破子，过去了哪个收破子搞，就是让人家我在我在，人家注意我，他口不好说，知道吗？然后穿个高跟鞋，走路啪啪的响，他是比如说让别人家知道我来了。然后呢，衣服穿得很漂亮。就是说是要被人家重视自己。你看我们所有的英雄人物都会搞得很突出，是吧？写小说啊， 对吧？写一个突出人物，就是我们从文化里面就是这样子做的，就是说很多文化要突出一个人，是吧？突出一个人，比如说打仗啊，突出某一个英雄出来，雷锋啊、邱少勇啊，其实英雄多得要命，为什么要搞一个人出来呢？叫突出一个人。那么我们估计里面有的突出一个人，大家向他学习啊，所以每个人都要向他学习，就突出自己。我们从小的教育就是这样的，你看看。告诉你，你看他家的女儿，你看看嫁了一个好老公，然后你就必须要努力，要跟那个女的学习。你看他家的儿子已经上了大学了，你怎么办啊？他必须要努力，要考上大学。你看他家的儿子已经当上了什么县长了，什么省长了，那大家都要跟他学习。从我们中国人的骨子里面的教育，就是要突出你自己。所以呢，我们到任何一个地方，发现呢，都想突出自己，不想把自己隐瞒了。所以庄子的思维啊，我们应该学习。庄子呢，要做一个无用的大树，才能够长久，是吧？也就是说，做一个山，人家就会抱着你撞，是吧？因为山没有心啊，所以大家就抱着山撞。如果你有了心以后，大家就会欺负你。所以人一旦出了头就要被人家捡，但是我们大家呢，每个人都想出头，因为我们从小文化里面就是要出头露面，所以就是说形成了我们生活中到任何一个地方都想表现自己啊，想表现自己，就是说你今天上台去讲话然后害怕，其实害怕的背后就是想了半天怎么表现自己，想了半天怎么表现。如果你有无心的话，开口就来。你像我现在讲法就是无心讲话了，就是说我还被什么扩呢，我马上因为我已经明了了自信了，所有的一种自信的开始，就是说我一点畏惧心都没有。为什么呢？我心中已经有了这个自信的本体啊，是隐藏的。所以呢，在任何地方开口去说，是吧，不需要去害怕什么东西。但是呢，一般尊生呢还没开口讲话的时候，就当当正正进入他背后了，想表现自己，就是射箭之人呢，越想射准，越射不准，越无心射箭就射得越准。你看过去啊，那个射箭的人是吧，叫什么李广吧？那射箭的时候射了个鹿是吧？他射了个箭的时候，箭就射到狮头里面去了。哎，他说这个箭怎么射到狮头，插到狮头里面去了？他再跑过来拿一箭射，哎，就射不进去了。就无心会达到能够穿石，但是你有心的时候，再大的力量也穿不了石了。所以我们在无心做事啊，才会啊达到这个穿石的这个作用。所以我们做事啊倒是老是有心做，老是做事情战战兢兢的，害怕这个害怕那个啊，就是说生怕自己做不好，你就做就好了嘛。世界上都是空假，都是梦嘛，干嘛还这个等着今年呢？你想做的事你去做，你没有必要去害怕别人。你打一柱骂一柱，我们聊在空性，聊在不尔的时候，就随你而去，是吧？心中无所畏惧，不要害怕。所以我们从小就学习那个想表现自己，但是我们学佛的人呢，就不能要隐藏自己。就是说过去讲开车不是开得越快越好，是开得越慢越好，是吧？你走路啊慢慢走啊，所以就是说念经不要念着一身都是火，是吧？念经呢念着心平气灵神气静的这种感觉，吃饭呢都很宁静，达到这种站在那个地方，就是过去人说站就像一个僧术一样，坐就像一个钟一样啊，卧就像一个工一样啊，这个行就像一阵风一样。那么说这个行具坐威仪具足，它就代表着一种定力啊，这个无畏的感觉。他说你每天都战战兢兢的啊，那就很难做到。所以我们要学会呢，趋势要欠下，把自己放下一点，要恭敬啊，有礼，只是我的这个内心里面的这个体，然后水往低处流嘛，所以人要放低，只有低处才能长大树。我们不能说 我们老是有一个概念的，就是中国现在目前的教育，就是说越做事越吃亏，就是说你越勤快嘛，人家都叫你做啊。但是我们菩萨呢是任劳任怨，遇到我做我越欢喜，你遇到我做我越欢喜。但是呢，做久了又看到人家不做，就我一个人做，他心中就不服气了，就感觉到他不做事，为什么能一劳叫我一个人做呢？那我越勤快，不是越吃亏吗？是吧？其实恰恰相反的，就是你越勤快啊，你福报就越大。真的，我在东林寺的时候，我就感觉到我就很勤快，就是我在小的时候，我什么事都抢着干，真的啊！我现在我好像不想干事一样，但我在东林寺非常勤快的一个人，什么事情都抢着一个人可以做。我说马的人嘛，说马的人在面前来说，一个人可以做十件事情，可以到处看到我，是吧？所以做什么事情整在前面，你叫我做的时候，你就发现我做事是一心不让你做的，对吧？你叫我看起来，你就发现我自己呀、很勤快的看起来。你叫我念经了，我非常勤快的念经。你叫我走路，我会非常勤快的走路。我不会说干事情不认真，我没有这样的想。不管做什么，我都很认真。你可以在四个地方看到我在做事情，这个地方也看到师父做事，在那个地方也看到师父在勤快的做事。你发现这个我的骨子里面就有这么一个东西。我以前在家里做木匠的时候，我师父特别喜欢我，为什么呢？你看师父的牙刷牙膏我给他洗好，地我给他扫好，然后他做木匠的器啊，晚上这个擦袍子擦油啊，我都把他都想着干，是吧？好多人的事情，不干的事情都是我去干，是吧？你知道我在东林寺的时候啊，甚至啊，制壳啊，这个所有的知识我都做完，是吧？一直做到这个当家师，就是密宗方丈了，是吧？也就是所有人干，那我干了以后呢，还要叫别人去干，是吧？我怕任何地方没人干的地方，我都要去做，是这样的啊。所以大家呢要主动的，不能够推一下转一下，主动的去做。有很多人呢很难于这种生怕自己吃了亏，这样的人没有办法修行的，真的，就是人家怕吃亏就麻烦。所以大家要勤快，你感觉到什么地方啊，什么事情要做啊？你就比例来讲，法器觉得法器打得不好，我去教一教，你不能把我退呀，是吧？你觉得这个扫地呀、干活啊，或者说菜地种种菜呀，或者说大殿的钱的炒太多了。可能不是你的事情，但是你很勤快的去做，你自己发现什么叫好媳妇，知道吗？就是好媳妇，就是说家里的事情人家还没发现，他就发现了，所以呢，人家一定会说这个人是贤妻良母，是吧？那么说，如果你推一下转一下，推一下你想做，但是不知道从哪里下手，你发现不了。然后婆婆说扫地，你去扫地。婆婆家烧饭，你去烧饭，干活你也想干，你也喜欢干，到最后面你觉得你自己啊也很辛劳，因为婆婆叫你做你就做一下，你觉得好辛苦。但是婆婆会这么说，我那个媳妇好懒啊，是吧？叫她做她就做。其实你自己感觉到我一直很勤快，因为你没有举证的思想，你没有举证的思想去做事情，所以人家感觉到你就是很懒，被人家推着转懒，知道吧？所以你自己呢就感觉到我自己好勤快，你要做了那么多事情。那婆婆来讲呢，你好懒，我推你一下转一下，所以就产生了误会。产生误会，那原因就是哪里呢？媳妇肯定是很差的。真正的好媳妇的话，她一定会提前的做好，她早上起来打扫卫生、扫地、干活、烧饭，这个叠被子，这个烧柴火，然后打扫卫生。那婆婆或者家里人一看什么事情都办好了，是吧？他就感觉到你已经这个很厉害了，是吧？这样的媳妇谁不喜欢啊？也就是说很多的媳妇跟婆婆吵架的原因都是不会做媳妇，其实不是婆婆的问题，一定媳妇不会做。会做媳妇的话，融入到生活中一定很会把家里人混得很好。所以呢，就是说要勤快，你到一个地方一定很勤快。所以我们到一个寺庙里也是一样的，就是所以过去的和尚就是媳妇啊，是吧？就是 和尚就是心腹，知道吗？不能跟愚人讲话多了，就是说跟愚人讲话多了，人家说哎，怎么和尚跟愚人讲论站在一起讲话，是吧？和尚不能在外面走路，在外面走路走多了，那和尚在外面逛来逛去的，是吧？所以这个你发现和尚啊，右圈好看一点，人家也会说，是吧？就是说你发现和尚这个，人家说和尚就像媳妇是一样的啊，所以做和尚不好做的啊，就像做媳妇很难做一样。在外面讲话这种，就是说玩个抖音嘛，人家说那是假和尚，是吧？就是他就说你，人家不会说的，他会说我们出家人，是吧？为什么走出来？他作为和尚呢，就可以随便说，就贴了一个半袖穿着出家衣服在外面，人家可以随便说。你走路讲话跟人家站在一起，或者说在外面去啊做什么，都会被人家说，对吧？所以和尚很多人都会指指点点的。我们到外面去走路，还要小心扑扑的啊！就说有两个和尚在外面走路，如果一个和尚在外面走路，也被人家指点；要跟一个女的走路，就被人家拍到，就更完蛋了。就是毕竟两个和尚在外面走路，所以这个和尚啊，不是很愿意做的啊，处处都要小心扑扑的，并且讲话眼睛不能瞪张东看。如果你到了大街上，眼睛瞪张西看了，一看那个和尚，你看是这个样子的。必须要阳光比比关心足露威仪的样子，然后人家看到，哎，这个和尚像真和尚。如果你眼睛看一看，灯看看，西看看，人家说和尚不能跳着走，要跳着走，哎，那个和尚你看看怎么跳着走，就是一定要威仪居足，四面八稳的走路，哎，人家一看，哎，这是真和尚，不然的话他说是假和尚，是吧？所以呢，就是说眼睛灯看西望的，就是所以我们在八万戏痕里面啊，对和尚是非常非常的严格的，知道吧？嗯，所以穿个袈裟吧，又穿个白衣，人家也会说是假装的；穿个红色的袈裟，人家说是出家人穿个这个红色的，是吧？那么这个在寺庙这样做一下啊，现在大家很多人都已经知道了。那过去人说出家人就是口上的。啊，这个随意所的那么一个人，所以我们出家人是不好做的，所以出家人很不简单。所以呢，这个取众在众在大众里面前啊，一定要谦下的心，恭敬的心。啊，欲贤以不乱为定力，就是遇到麻烦的时候，心一定要定，不要散落，不要惊恐，不要害怕。啊，不要胆战心惊，不要呢啊，这个失去定力啊，失去那个，就是别人来讲病了，啊，哎呀，这个我要死了，怎么办啊？就是非常恐惧，在医院里面去给一种恐惧感，现在就说人家在家人都躺在床上接受病苦，而你出家人在床上，啊，害怕死亡是吧？啊，生怕死。一点小病就到医院里去，一点小病就到医院里，就显得很怕死、很恐惧的感觉。所以，虽然遇到险啊，要有定力，因为你是大丈夫，做人天之师，是安定人心的。你到任何一个地方都不能够给尊生一些苦。你像比例来讲啊，给人讲，那我出家老老和可怜啦，这个没人照顾啊，这样你给人感觉就出家怎么是这个样子？啊，给予一种在家的居士产生恐惧感，远远不要跟出家人在家人讲出家人的这个事情。很多啊，现在也手机很方便，是吧？要打电话打一个小时，啊，这个讲这个寺庙的是非，啊，这个寺庙的某某好某某不好，就是说啊，讲是非很多啊，整个坐着没事就讲出家人的是非，出家人讲出家人的是非，很可怕的，对吧？所以呢，就是说这样的呢，就坏我们这个出家的事情。所以啊，就是说永远不要跟在家人啊讲这个散乱的这个事情，恐惧的事情。那寺庙里发生了一件事情，吵架了，然后拼命跟居士讲。寺庙里一听吵架了，这个居士这块吵架了，出家人这块吵架了，然后千里都能知道了。 因为现在很方便了，就是身边一个和尚在打架，然后呢就打电话啊，跟北京天津到处讲，是吧，一下子就全凭千里，好方便，是吧，你跟人家讲干嘛呢，就是说，也就是说这个这样的给人家一种惊恐感，他怕到身上的人害怕，嗯，寂寞，就是寂寞以慈悲为这个根本，就是说我们放生啊，做善事啊，不是说故意寂寞，就我有了钱我买东西花钱了，并不是这样的，是慈悲心，慈悲心上就是说你要内心非常柔软，要令众生解脱，是一个慈悲，不是通过我们的心，不是表现自己啊，拍电视啊，上报纸啊，然后不断地发信息，我今天做了好事，我今天做了慈善啊，拼命地告诉别人啊，我做了什么什么善事，是吧，现在政府的要我们这样做，就做了一件好事，然后要上报，要拍照片给他们啊，有时候还告诉内相机给你录下来，是政府要报功绩嘛。但是我们出家人做善事呢，是默默地去做，不要去告诉别人，是吧，所以呢就是说拿钱给别人家救济物资或者放生做善事，都是默默地做，这个要慈爱于众生，给予众生的呢给予众生的安乐啊，给快乐。有人说你看那医院里面就是为了做假面讲了，就是说我不是听讲了那个养老院里嘛，养老院那家祭物啊，就是说好多居士团体到寺庙里去给那养老院剪指甲洗脸，后来就问他说我今天已经被三次洗脸剪指甲了，就是说来了一半有一半，来了一半一半，并且拍照，我今天就到了养老院去了啊，这个给老人洗脸梳头啊，然后扫地，因为今天这个慈善，这个慈善也来搞，那个慈善也来搞，因为好多慈善团体来搞，专门搞表面现象，然后拍照，然后呢拿出个红牌，然后发朋友圈，然后为什么呢，好多都是为金钱为名利服务，不能为金钱服务就为名利服务，表现出自己好慈善，是吧，都是搞表面的现象。其中有一个居士他说我到养老院去，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，他拿个几万块钱，然后到养老院去发，一个发一百块两百块就发给他们，就直接发给他们手上，然后做完以后也不告诉别人，就这样走，是吧，诶，我说你这样做挺好，不要告诉别人，是吧，你自己做就做了。他说他从来做善事到养老院去布施别人，不告诉自己去做了啊，我们讲就护财舞，大家都知道，他常常到养老院，我们都不知道，他们常常做，就是说他那里跟我聊天的时候，他说我常常到养老院去拿钱给那些老人的，就是说他跟我们就吐了这样一口，但是我们平时都不知道的，是吧，我们做了一点善事，什么变了不知道，这是错误的啊，就是说真正的给他们背，要给他希望他把苦，真正的我们不能给人家带来麻烦带来负担，就是过去做善事啊，做善事是做了以后呢不能让对方有压力，这真正的是慈悲，知道吧，就是说我们有的人他做了善事以后啊，心里有压力，就比例来讲你给了我一万块钱，然后呢他希望你记住他，然后呢我们就有压力，我假设不记得怎么办啊，是吧，有一点你就生气了，就是说你记你我这个哪个寺庙一万块钱，我过几天我忘记了，你供养三宝就供养三宝了，他要我们记得，过几天来的话我忘记了，然后到寺庙来拜佛啊，我没有接待他，没有照顾他，心里就生气，回家求我赚了一万块钱他都不理我。然后看有一个禅明法师，那个人一个人赚了二十万块钱嘛，后来禅明师，然后那法师可能时间长了忘记了嘛，他又去的时候，第二次去呢他就是简单的接待他了一下嘛，后来他那个居士回来就告诉我们了，告诉我们就说他不好，是吧，说他这个不好的话，我心里想就是居士啊做了一点功德，就给人家一个压力很大，就希望给人家记住他，那我说这个善事做的有什么意义呢，是吧，所以我们做善事 啊，不要让别人家知道，不要让别人家感觉到有压力啊。所以说呢，你偷偷的做，你看人家那个叫什么品呢？这就是啊，他说他妈妈对他的教育啊，他妈妈就是说，他常常把很多东西，因为他家里家族很有钱嘛，他乡下的这个亲戚来了以后啊，他就把自己家里好多东西来给他，给他的时候呢，他说，哎，我这些东西啊，我都是多余不要了，但是呢，我麻烦你带回家去，给你带来很多的负担，就是说。他就是非常忏悔的说啊，我甚至给你带来了好大的压力，你提不动了或者很麻烦了，就给你带来好多的麻烦。就是说他哪天给人家的时候，生怕被人家有压力啊，这样的去说，这样说啊，就是非常忏悔的心情说，就是这样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，后来他也在写书嘛，并且自己把人生的经历，他父母的教育成晚上从这个平台里面教育别人家，他妈妈是怎么对他的教育。也就是说我们从骨子里面有这种，应该具有这种感觉啊，要有这种教育，不要给人家带来压力。那这个其实呢，这个十二条就是这样讲完了。那后面呢，我们就再开示一下他们这个法师的一些简单的开示啊，开示。那说他有几个公案啊，也可以跟大家说一下。但是仰山慧济禅师啊舆论里面有个这样的一句话啊，这个仰山慧济禅师是微山灵佑禅师的徒弟。那灵佑禅师跟这个慧济禅师他是师徒关系。他说灵佑禅师呢是百丈禅师的徒弟，知道吧？然后百丈底下有两个宗派啊，一个是维养真啊，还有一个是灵济真。他说灵济真就是叫义贤法师，义贤禅师是河北赵州那边啊，叫做灵济寺，成就了灵济真。而这个义贤法师也是在百丈手上啊，百丈手上有一个禅师非常了不起的，叫黄波禅师。而黄波禅师他是专程研究这个高僧传，就是讲公案，他不看佛经的，专看公案的，对吧？他教导自己的徒弟啊，专看公案啊，不要看佛经，就看公案。他公案足以让我们明心啊，见性。他说这个黄渤底下一个叫义贤禅师，而义贤禅师在黄渤底下呢并没有开悟，但是呢影响了他。后来呢，这个义贤禅师又到了高安大云寺，在大禹寺亲近大禹啊，我们就是新妙法师的那个寺庙啊，在高安叫大禹寺，在他手下开悟以后呢，又回到黄渤啊，然后黄渤以后呢来印证，后来到了河北啊，见了那个灵济真。灵济真三贤九要前面已经讲过，他就见灵了。为什么灵济真会兴旺发达？因为他这个力嘛破了，他的力比较多，他建立了三玄九要啊。因为三玄九要他是力破少力多，所以呢形成了灵济真的兴旺。所以灵济真目前在中国是最兴旺的，已经传到45种是46种了，是吧？我说微养真也是非常兴旺的啊，兴旺。那说这个微养真就是慧济禅师、灵佑禅师，灵佑禅师就直接这个跟这个百丈怀海禅师学习。他说，灵佑禅师以前在百丈禅师的底下是当点座的，是吧？他点座的。他说后来他开山呢，就是在维山啊，在维山 也带了一个徒弟叫慧济禅师，而慧济禅师在湖南建立了维山叫叫维养真，维就是微山，养叫养山，微山跟养山他后来一块起叫维养真，所以传承的也比较广。也就是说他们讲当时这个维山为养山的为养山，他说马走出入十四人的善知识，有几人得大机，有几人得大用。所以养山说悲障，他说悲障禅师呢得大机，大机就是说就是说跟这个法比较切机还得的大用余则忏道之时，就是说这个北藏得大机，要大机大用，是吧？大机大用还得其用至于在还得底下这里呢叫义贤禅师得大用，才形成了我们现在灵气真能传四十段。也就是说这个余者就是后来以后的人都是在后面忏和，就比例来讲吧，佛陀已经具足了，我们在那忏和，我们是依止于佛的，依止于佛，我们都是忏和，就是念阿弥陀经啊，念这个什么经，我们在忏和，但是呢我们没有立真，也没有立派，没有获得大机，也没有获得大愿，我们就是在忏和，就没有得到自己真没有自己的这么一个机用都是在后面学习。这个怀海禅师他的道场有500多人这块修行所以呢这个人家过去讲就是说百丈这个能住500人嘛，一个道场。但是他们这块修行的时候呢是同甘共苦共患难，每次劳顿的时候呢，华海禅师凡于隔之劳先必先于众，就是说凡是在生活中做事的时候呢，他一定要站在前面带着大众做事。有一天呢，这个执事呢看他呢年纪太大了，就帮他做事，把他的工作给藏起来了让他休息。华海禅师到处找他的那个工具找不到的时候呢，他就拒绝吃饭，我今天没做事，我就不吃饭。后来人家呢没办法，又把他的工具拿出来了给他。所以华海禅师就这样的方法来告诉大众，一日不做，一日不食，这就是成语里面讲的说人常病重，一日不做，一日不食。那我说我们再想一想，他这个一日不做事就一日不吃饭，我们呢不是这样，我们呢做事是多余的，念佛才是修行。人家禅师为什么在一些事上能够建立修行，他是不是耽误道了呢？是不是他天天干活就耽误了道呢？并没有耽误道，你要悟到这一种话，一切法无心即是道一切相即心，离相即佛。这个话是六祖大师讲的，就是说你看到这一切相是什么，就是心。如果离心说佛，那是邪见，知道吧？我一切相都是心，你离心就离邪相，离相就是说离相不是说离开这个相，就是说再相离相，这个就是六祖大师讲再念离念，再相离相，再住离住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就是说在这相上离相，而不是离开这个相。我们现在修行呢是离开这个相去找另外一个相，那个叫头上安头，因为你本来就一个头，你离开头去找头因为找不到了。只有我们天天吃饭出去睡觉，这就是你的头就是你的心是吧？再相为心，记住这个话，再相为心，就是说看到一些相的时候就是你的心，知道吧？ 离相即佛，就是说这个相上离相的时候，你知道这是心的时候就离相了，就是说离相即佛。这是六祖大师讲的一句话，离相即佛，这相为心啊。所以呢，人家要禅师，这个叫做大机，在生活中为大用，知道吗？为什么叫黄渤为大用呢？这个百丈为大机呢？就是说他在一切相上能够悟到本性，能悟到心，就是佛，这叫大机，知道吗？而这个机呢，在生活中呢叫大用，叫大机大用。你不需要去做弘法利生，做什么事情，你只要在大机大用上面下功夫就可以了，知道吗？就是悟到心为大机，心在相上为大用，吃饭穿衣睡觉为用，懂吗？啊，破一切相为机，立一切相为用，啊，等这个道理。所以呢，一日不作，一日不食，恰恰是大机大用，啊。其实我们做事的时候要感受到，就是说悟道，其实呢，啊，很简单的，啊，一旦悟道了，念头就来。你不悟道，嗯，把头放在顶，放在手上拎着，你也是烦恼无穷。所以在一个无论观中有一段这样的公案啊，就是说有一天啊，淮海禅师啊，这个上堂说法，常常有一个老人呢跟着大众一起听讲，听讲法。他说有一天说法尽，一个老人呢留下来没有离开。淮海禅师就问了，你是什么人呢？你想干什么？老人说，他说四不相谋，我不是人，是在以前迦耶夫时啊，迦耶夫时啊，本在山修行，又有人问我，他说大修行人还落因果否？我说不落因果，因为这一句话做了500次狐狸精，没办法解脱，请大和尚为我开示，让我解脱狐狸之身，狐狸之苦，做狐狸，狐狸教化嘛，这样。就是说，在这个世间很多这样的狐狸，知道吗？淮海禅师说，你把薛仁问你的话来重新问我再一次。老人就便问，请问和尚，大修行人还落因果否？淮海禅师说，不昧因果。不昧因果，这个昧字跟着落字，什么叫昧呢？啊，后面把这个故事念完，就说老人当即大悟，向淮海禅师顶礼叩拜，说承蒙和尚开示，今我已经超脱浮生啊，我就在后山的檐下，祈愿和尚啊，以出家众礼义为我买账。第二天，淮海禅师就带领着寺里面所有的僧众，到了后山上，啊，野底下，就山野底下，看到一只石狐狸，便于呢合账。现在还没到那个地方，1000多年还没到那个，我们这次去，还在那个地方专门去念了圣经。大家想一想，不昧因果跟不落因果的区别在哪里？不昧因果，不落因果。不昧意思是什么意思？昧就是正受的意思，知道吧？昧，三昧，三昧，昧就是受的意思。如果你解脱了，受有何妨？知道吧？如果没解脱，受与不受全是错，知道吗？就是说，不落因果就落在两边。我不落，落与不落就是两边，你一定没开悟。不灭就是受，你如果你开悟了，受与不受都是解脱，知道吗？都是解脱。所以在虚空里面不能说不落虚空，你了解心法，在虚空里面很多虚空是不落虚空的，知道吗？所以呢，你不落虚空，那你是错；你落虚空也是错。落虚空叫情界，不落虚空叫狂界。你不能一个落或不落，如果你解脱即心即相，它是不二的，知道吗？所以呢，就是说那和尚说，你将来要去做什么？ 你看这个，他说啊，我欠那个里面好多的，我欠那条牛的债务。他说底下那个庄家的人呢，这个我欠了他好多，我天天花他的饭吃，那我呢要去做那条牛，就这样，我下次在牛斗里投胎。所以一般人就搞不清楚为什么他叫做牛胎呢，这叫做兽，知道吧，叫兽。但是呢他是解脱的，所以呢他为了报恩要去做那条牛去报答他每一天供养他的，因为他常常受那家的供养，他我去做牛去还债，对他还债很不简单了。所以呢他的还债，他做了那个牛叫受，就是说我要受那个因果的。但是呢他在那个地方并不受，因为他是解脱者，知道吗？所以呢他在那个地方自然会，因为他已经获得解脱，但是呢这个果因必须有果，就是说你在供养我的时候我一定要还债的，是不是？那我怎么个还法？我用解脱心来还，就是说这个还债，就是我到你家里投胎做牛做马都可以，怎么不可以呢？我做牛做马还你的债，难道我不还了？难道就是不可能不还啊，是不是？那你不，那你的供养信我作用呢，是吧？你给我的我一定要还你的债务，这就是因果。那说我怎么还呢？我去做牛做马，做牛做马是叫我要受这个果报，我怎么去受果报呢？我要还你的这个债务，我怎么还呢？我用解脱道来还，就是吧？所以呢，名字上面是做牛我做马，在理上来讲是一道来还。所以呢，你得到大福报。你看那济公是吧？那个人说，我供养了那么多的木头啊，给那个寺庙里面做观音果是吧，供养了，那你给我什么报啊？后来那个济公就跳一下，对吧，把自己的那个下身给露出来，那个女子马上就很欢喜，就知道给他的一个报了。他说因为他像一个儿子嘛，是吧，也就是说他马上就会给他一个报，对吧。那么这个报呢，就是你做了好事一定有好报，是吧，这是一个因果关系，这个因果关系不能废掉的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人家供养我的钱，我应该去怎么报答？一定要受报，一定要受报。如果你不了道呢，你落在身面上也披毛戴过花，就这个道理。你了道不了道都得报，都得报。了道是了道报，不了道也不了道报，是一样的道理。就是说我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那你供养我能不能报呢？这样报啊，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光明照样才能过来，是吧？所以念佛就一定能报，知道吧？不灭因果啊，不灭因果就是说一定要受，受而不受，不受而受，就这个。所以他就不灭因果的当下，就不落两边的时候，他就悟了啊，不灭因果。所以呢，所以在这个对话弟子就是为三领佑，是吧？为三领佑，还有一个呢啊，黄伯西运啊，这两个呢是他的，是北藏禅师的徒弟。所以呢，北藏禅师徒弟就是说，淮海禅师后来到了湖南微山，带着徒弟叫做慧济禅师。所以这个李佑禅师后来一号为大圆禅师，就是皇帝给他的一号。所以那个慧济禅师后来又迁住了宜春，到了仰山，成为禅宗一脉，就是说维仰宗。微山灵佑还有一个黄伯西运，黄伯西运就是从北藏山从淮海禅师，后来到了宜丰黄柏山啊，黄柏山这个像灵济宗啊，灵济宗过渡的一个关键人物，也就是说我们讲一行禅师是经过黄柏过渡成为第三代成为灵济宗。他承接了这个马祖道一即心即佛非心非佛的观点所以呢这个 这个，因为即心即佛，非心非佛，它是一个断离的关系。但是呢，它是没有离啊，没有离。到了一行禅师，就离九真啊，三行九要啊，在马祖那个地方是没有的。所以马祖那个地方它并没有多大的弘扬，到了临济真一行禅师呢，才大力的弘扬啊。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虽然不讲临济真，但是我们的思想都在临济真上。然后我还专门想把它临济真三真九要与净土法门来开显出来，开显出来，就是说我们的思想发现了都在三行九要体上。没有三行九要的这种思想呢，我们这个净土真的这个念佛的这个体啊都建立不了。就是三行九要它是符合人性的，符合法上的这种法义，或者是修行的方法手段心念，或者次第，或者是这个框架都建立出来。就是我们所有修行都有一个框架，这个框架都通过三行九要建立出来了，知道吧？所以三言九要它是由深和浅慢慢的开显出来啊，就像我们家无常无常一样，小乘无常、尊重无常到大乘无常，这个就是三玄，是吧？九要每个玄里面有三要，所以叫九要啊。所以以后我把写出来给大家来分享。阿弥陀佛。